不过时间来到了8:30，我们接下来要将焦点转向国民党的19全会。在推迟了一个多月之后呢，国民党在今天举行了第19次的全代会，场外民众的丢鞋抗议声不断，而在场内，马英九总统宣誓就任了党主席，并提出总统接任党主席的党章修正案。当然在另一方面呢，外界非常关注的就是马英九和立法院长王金平在9月政争几乎撕破脸之后呢，在这次全代会上的互动了。那么我想先请在台北的吴汉教授为我们分析一下这次的全代会，我们看到马王之间的互动哦，是否有稍稍化解国民党之前因为马王斗所引发的一个分裂的危机，还是说两派的人马只是在台面上演一场戏，私下仍在进行角力呢？吴汉教授，
就这次开全代会来讲，是营造一个团结的气氛。
嗯哼，
那么是团结，但是我并没有讲和谐。那么所以没有和谐，就是大家所观察的，像主持人刚刚所讲的，是不是两派人马在暗中角力啊？我想这在这个会前呢、啊，大家都互相在猜招过招。那但是在整个台面上的运作来讲，我想基本上是走向和这个缓和。那么这个从国庆一直到现在，我看马王之间的这个互动，大体上还算是这个合乎大家的期待。那当然这个这次在这个座位的安排上面，这个在开会的时候也不刻意把马王放在一起，也避免这个作为一个新闻讨论的一个话题。但是我想在大家见面然后互相敬酒，这些都已经不是问题。可是那当然，如果假如说我们现在要进一步探讨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化解了呢，那当然在这个法律程序上面我们看到还是没有这个取消的迹象，因为基本上这个王金平也不愿意撤销这个诉讼嘛。那么当然国民党也希望说王金平是不是透过内部的一个申诉的机制来，对王金平来说他也没有必要要走这样的一个路。我想这个问题的症结还在于以后看两个人互动的一个发展，当然这个法律程序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程序了。
好的，非常感谢吴汉教授的分析，也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赵全生教授。那么外界一般观察这次国民党的这个19全啊，观察重点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国民党党内的团结之外，另外一个就是马英九他能不能巩固在剩下的任期当中，当然提到了习近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马英九却只剩下1年多快2年啊。那么他在剩下的任期能不能防止自己被受到党内的挑战，还有出现这个提前跛脚的一个情况跟局面啊。那么这一次在这个全代会当中呢，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也提出了一个总统当然就要兼任党主席的一个党章修正案，现在这个档案这个提案也已经通过了。那么赵教授，就您的观察，马英九能不能透过这个提案的通过，防止他说的党内出现两个太阳，防止他提早出现跛脚的局面呢？
是这样的啊，我今天早上来做这个节目之前还看了一下马英九的这个讲话，好像他主要强调了他取得的政绩，
是，
应该公平来讲呢，马英九这一段还是确实在内内外外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岛内的民意又非常低，这个我就想起来呢，好像前一段看到这个名律师陈长文啊，和这个马英九有一个对话，意思就是说呢。他是一个忠厚的这么一个总统，
笨中之笨，
但是笨又是个笨中之笨，讲了这么一个，所以马英九也很尴尬，因为他们两个也是老朋友嘛。确实，我们看到从处理的一些事情上来看，做法上啊，有一定的。你比如说马王，我以前去台北开会啊什么的，都在不同场合下也都单独见过。
是。
那么作为政治家之间啊，应该有更好的解决纠纷的方法，对吧？不一定闹的非要闹到社会上或者怎么样啊。这就是当然我自个儿也不太了解情况，就随便说这么一句。但是涉及到下一段时间啊，这个跛脚总统这个事情啊，其实哪儿都有。你到了奥巴马，现在他也是到
了跛脚，
叫第二任嘛。也就是说，看他怎么样，这个更好的利用这个。刚才讲到经济的提升，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那么，比如说外交、两岸关系，这些都是应该说是他的，可以说能交得出来的一个成绩单吧。能够在这方面怎么走，这就是一个很大。我记得以前大家也议论过，就是能不能在最后这2年里， 这个实现这个洗马会这个问题，
是
对吧？
就是我们两岸很关注的，
两岸这个领导能不能在最后，甚至于呢，当年这个有这个金大中嘛，和这个北朝鲜的领导见了面，那么就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如果要是通过洗马会，两岸签订了这个和平或者是这个协议。估计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因为它保证了一个地区的稳定，而且还多多少少在形式上解决了一个这个多年来的一个纠纷，以至于战火的一个导火索，或者说是一个定时炸弹，把它给从国际关系东亚这个里面给移开，这个都应该在历史上会有一笔。也就是说呢，两岸的这个领导实际上，特别是马英九，在最后这两年都在考虑一个历史定位问题。习近平刚刚开始，他也有历史定位，但是他时间还长。马英九有两年，他这个历史定位是什么样的定位？我想马英九刚才你讲到，他可能也这个很少出门，也不多了，在家里仔细研读是吧，或者做宅男也好，恐怕这个问题也是他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的，谢谢赵教授。刚刚赵教授提到这个洗马会，事实上是我们海峡论坛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我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事实上这次的这个十九次全代会提出的一个党章修正案，讲到这个总统当然兼任党主席已经通过了，事实上我们如果连到这个洗马会也非常的微妙，因为原本大家认为说马总统之前一直说他不兼任党主席，最后还是选了，就是为了说将来有一个机会让他就是无法以总统的身份去见习近平的话，还可以在卸任之后以党主席的身份去见。但是这个党章通过了之后呢，他应该任期就是到这个2017年了，如果这个接下来2016年的总统是还是由国民党继续当的话，他就会立刻卸任党主席。那对接下来的洗马会会不会造成什么样一个影响？您的观察跟分析是什么呢？
当然如果假如说两岸在未来两年之内可以有洗马会的机会，那我相信马英九总统大概以党主席的身份会比较多一点，那么所以当然有党主席这个角色是比较好的。那么但是马英九担任党主席是不是一定保证会将来有洗马会，我觉得这个要看整个国际形势跟国内形势的发展。那么从目前来看，国际形势对在这方面大体是大致上是没有太大的阻力，可是主要是应该是来自国内的阻力。国内的阻力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个服贸协议还有两岸设办事处这样的议题都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来运作的话，那么当马上就要进到洗马会这件事情可能还有点这个冒进，所以我想还是我们先看就是先一步的这个陆委会跟国台办之间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个沟通的平台，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将来是不是铺成洗马会，我想这个还比较这个务实一点。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的分析。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看博弈还有哪些补充的问题要请教我们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刚刚东宁提到这个国民党这一次的这个全代会，其实在台湾这边最受到关注与争议的就是刚刚东宁一再提到，就是总统兼任党主席啊。那么我们注意到马总统他有提到说，这个如果在他这一刚刚东宁有提到，如果他这一任就开始实施的话，其实他这个国民党如果再选赢了，他16年就要也是要交出这个党主席嘛。那如果说是，而且马总统有特别提到说是下一任的国民党主席才开始使用，所以他不会自肥哦。那么不管他怎么说，其实但是在台湾都还是有很多的疑虑跟争论，是可以请这个吴汉教授先帮我们分析一下这样的做法到底对国民党来讲利弊何在。
我想这个国民党基本上它是一个从列宁式的政党所转化过来的，那么所以它跟西方的民主政党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民主政党这个党是一个选举机器，选完了之后，辅选完了之后，所有的这个人事政策的权利啊全是归总统的。可是在台湾在过去运作的这个经验来讲呢，党管人事，党也管政策，可是早期党是一个威权式的党，所以全部都是党主席说了算，所以我们看到蒋介石或者蒋经国当这个党主席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可是现在这个威权式的政党已经走向了民主式的政党。那如果将来，比方说 总统兼党主席，这本来应该也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嗯。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将来这个总统如何让人事跟政策的权利跟党来做一个分享？
嗯。
那如果假如总统还是不让党来介入这个人事政策，那么这个党就变成了一个就是总统来。等于是驾驭，对，由总统来驾驭，还是形成了一个威权式的政党。这样对一个党内民主来讲啊，并不是好事。也就是说，过去来讲，大家不能够反对党主席，那将来反对党主席的声音都会出来。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如何调和党内的声音，这变成一个将来必须去处理的一个问题。
嗯哼，是。好的，谢谢武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赵全胜教授，就是想请教您，就是北京要是怎么样来评估这个马总统的？为什么这样请教您？就是台湾目前有一个网络媒体叫风传媒哦，他有提到说大陆的这个对台研究的重要的学者于克里教授之前到台湾来访问的时候呢，这个曾经跟立法院长王金平呢有一次这个这个参会啊。那么在其中呢，这个于克里教授有提到说，其实北京也觉得对于马总统一连串的这个动作呢感到相当的不解啊，也觉得马总统相当的这个愚笨，像也这个想法好像也不止陈长文律师这样讲，北京好像于克里教授是这样说北京也这么觉得，所以似乎也在考虑开辟马总统之外的这个接触管道，所以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其实不管是习马会或者马习会，也不一定是北京的唯一选项。那不知道您作为在华府观察这个亚洲或者两岸互动的学者，怎么来看这个目前是不是北京其实在对台政策上除了马总统之外有其他的预备方案呢？
我觉得是这样啊，北京当然要保持方方面面的渠道，包括绿营的渠道，民进党也都是要保。但是呢，只要马英九在位一天，我的理解呢，主要的对台工作的，那就是马英九。这个不管他多笨多什么，因为他是执政者嘛，对吧？就好比跟日本很多这个反对党跟他们接触啊，公民党啊什么的，但是最后就说到底还得自民党，自民党是执政党，对吧？所以这是再有呢，我老用一个话呢，就是那马英九虽然不是很理想，因为在岛内民意低嘛，不是就是从最佳这个选择，但是他最起码他是个次佳选择，对吧？那总比这个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总比如果民进党上来去闹那继续闹台独，像陈水扁那样，那个是会很头疼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刚才讲到这个，国民党内部的这个总统和党主席是现在是一个人，其实这个在很多国家的政治也都是这样。大陆自己原来也闹过一段分开，比如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党的主席是分开，有时候就容易出现两个中心，造成内部不必要的不安定。那么现在给变成一个了嘛，党主席就是国家主席，对吧？习近平也好，胡锦涛也好，那就党的，对吧？那党的总书记那就是国家主席。那么你比如说日本，那各个方面都是他自民党执政，他就是党首当首相。所以我觉得这个改变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有一个这个让它更有效率。你出现很多中心的话也是效，当然了，这个并不是要否认党内民主啊，党内等等的，但是从理解方面呢，应该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特别是马英九还讲到他自个儿还放弃了一两年的时间，是吧？从这个角度讲，好像他还是为了出于公心吧，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还是同样的，我们先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东宁，
好的，我们现在也的确有很多听众了，因为这是讨论这个国民党的十九全会，我想接听听台湾的听众哦。先请台北的黄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台北的黄先生您好。
先讲那个陈转，有一个大陆啊，有一句话就是说要尊亲睦邻，这个是很久以来就是这样讲的。但是我真的台湾以大陆来说，是把他当个亲也好，还是邻也好， 是不是要那个要那个调整对台湾的态度？如果是说灌输分清牧民结果啊，以台湾来说，你用这种态度来对台湾是不是对？啊，至于说国民党啊，如果说党主席兼总统兼党主席哦，现在可以啊，但是哦，数年后恐怕那个国民党就要分裂了，因为那个下一代哦，不可能接受这种事情了。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台北的黄先生。下一位是山东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讲。
我是一个美国之音的忠实的听众，谢谢你能给我这个机会。我一直想谈这个台湾的民主政治，谈民进党。我觉得民进党是一个非常狭义，不能成为气候的一个杂牌党。作为一个华人台湾地区，作为一个华人的一个政治典范来说，所谓的民主体制典范，台湾民主应该给大陆人民一个榜样与典范的作用，因为大陆人民也需要民主。民进党一味的拒绝跟大陆交流，自卑的把。
好的，谢谢山东刘先生来电哦，不好意思，暂时中断了。下一位是这个新北市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主持人好，来宾好。什么两个红太阳，什么两个太阳的？中国只有一个太阳，那就是毛主席永远的红太阳。我看啊，大陆的三中全会是玩真的，是很认真的、很严肃的要推行改革。因为习主席是一个意志坚定、敢作敢为的人，他为了要掌握大陆的竞争优势，为了达成目标，他就是永远信任理想，他一定会坚定的推行改革的。至于台湾，哎呀，我们啊只有摇头叹息，除了失望、唱衰台湾以外，没有别的话好讲了。
好的，谢谢新北市的黄先生，很有意思，是台湾的听众发表的评论哦。好的，下一位是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吉林的李先生，
就是我想啊，就是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把那个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那就是那个好的政党。再一个，我想那个就是请教一下你们那个。嘉宾哈，就是国民党，对不起啊，民进党哈，老是拿那个外省人和那个本土人那个来攻击国民党。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民进党的那个，比如说陈水扁、苏贞昌、谢长廷、蔡英文，他们的祖籍是不是从中国大陆那个到的台湾？
好的，谢谢吉林李先生您的来电啊。那个您最后这个问题跟我们今天话题稍微不太那么连贯，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尽量能够回答您的。我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教授综合来评论一下刚才几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提问或者观点好吗？
哎，对，刚才从几位来讲，好像对台湾那个目前的有点不太看好，是吧？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台湾岛内政治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也是它的一个过程。那么马英九执政，也有相当一段第二任了。刚才我也讲到，应该我早上看他列出来的那些政绩，应该还是都是一条一条写得很清楚的，应该也是看得到的。特别还讲到，比如说对外交流、两岸关系。都改进了很多嘛，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处理这个岛内的这个政治方面，确实还需要更大的智慧。好像呢，这方面呢不是很成功。我想应该这样的理解。那么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就是民进党的这个本省。
对，有两位听众提到了。
对，听到这个民进党这个问题，民进党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啊。他们是不是也在调整的过程中？因为陈菊也好，谢长廷也好，都到大陆去访问，就连吕秀莲几年前也是去寻根问祖，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恐怕民进党也在认识到，就是说，你从台湾的这个政治心态、形态、从今后的这个发展来说。不跟大陆打交道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找到一个新的路线、新的方向。 来整合这个问题。那到现在呢，刚才再回到这个岛内这个政治啊，说马英九不行，或者说国民党不行，但是民进党到现在好像也没有产生一个很有魅力
的、这
个、很明确的这么一个
2016年的
这么一个领导人、所以这个问题那么也就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是下，因为我还再补充一句啊，这次这个国民党的全会啊，也不能完全看作是一个完全是作秀的，因为他实际上还在为下一步的党内政治，比如说那个进行什么那个那个选举啊，
七合一选举，
对，
凝聚一个这个动员的一个能量，
是
准备选举，
等等。再有呢，也为这个下一步的这个党主席选举或者是总统候选人选举在做准备。那么原来好像说马立强，现在变成郝立强，是吧？等等等等，各种人物现在都出来了，实际上也是一个热身的时候。恐怕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也是蛮重要的一次会议。
没错，我也顺着这个赵老师的这个话题，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甚上观察这个全代会，除了这个刚提到这凝聚这个选举动员的能量之外，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党内的排序有没有变化？这个我们怎么观察2016年国民党要推出的这个总统接班人啊？目前看来，这个副主席的人选嘛，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也看不出这个接下来国民党2016的接班人究竟是谁？这是否意味着说接下来2016的这个党内竞争啊，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状态？还有马英九他是不是还能够抓住这个2016总统提名人的一个掌控权了？您的分析跟观察，吴汉教授。
首先谢谢赵教授对台湾还是蛮乐观的。不过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对国家领导人不满意这是一种常态。所以一个民主国家，这个总统能获得高的民意支持度是不太容易的，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经济全世界经济非常低迷的状况底下。大部分的国家领导人在这个获得的民意都不太高，那么特别是在台湾，因为长期是处在一个蓝绿斗争的状态，这个我所谓的蓝绿斗争，这个套句毛泽东讲的话，它是一种处在敌我斗争的形态，而不是一种内部矛盾的形态，那就是我恨你不死的这种情况。那所以只要是国民党提的政策，绿营绝对全面杯葛，那只要是民进党的政策，国民党也一定不买账。所以在这样状况底下，所以在要当这个在台湾的领导人基本上是不太容易的。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马总统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所做的这些政绩也是洋洋洒洒，可是一般民众不买账。所以不买账就是说在国内这个经济的发展来讲，其实是已经有的若干起色，可是民众感觉不到，民众感觉不到，就是说这个物价不断的涨，可是薪水不太涨，所以让大家觉得好像苦日子还是一直没过完。所以我觉得这个所以政治人物一定要搞清楚，就是说你要获得民意的支持，到底你的重点是在对外关系上，还是在对内的一些政治上，对内的政治经济的问题把它解决好。那在这种问题上解决好，在处理这个内部的民意支持度才会有效的能够提升。
好的，非常谢谢吴汉教授。那么现在还有一位听众是山东的耿先生，耿先生您好，请讲。
我了是吧？
是的，请说。
喂，
请讲，耿先生。
是这样的，我刚才也听到那个在直播间的那位专家就讲说，现在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关系，因为我今天中午看了一下台湾的这个。三立应该是属于这个民进党这一派
的
这个媒体，那么他在报了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十九权，然后我感觉国民党现在跟大陆跟共产党这边长期的这个合作，好像是不是有一点就是被完全的被感染的那种状态？因为现在看起来国民党跟共产党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哈，我不知道，反正给我个人的感觉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一种那样的状态，反倒是民进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最近民进党的一个立委叫洪什么东西啊，然后他在新浪微博上已经转世了100次，就是不停的注册新的微博，然后呢发一些就是对这个民主啊，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些民主的小知识，然后直接就被封号被停，然后再转，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反倒是现在是亲近民进党一些，因为现在感觉
谢谢山东的耿先生发表这样的言论。不过我们很抱歉的时间只剩下最后一分钟了，我想把时间留给两位来宾做个非常简单的总结啊。那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老师。
哎，好，我觉得这两次会议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大陆的这个三中全会啊。应该继承了以前的这个三中全会的传统，要有一个新的开拓性的东西。当然了，下一步就是能走多远，也就是经济改革能走多远，政治现在叫行政体制的改革，那政治方面呢，能不能那个真正的涉入深水区，来这个把下一步进一步的推动。
好的，谢谢赵群生教授。台北的吴汉教授，简短的几句话。
我想两岸之间都是一样的，你只要是现在在一个国家政治的一个发展状态里面，政党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所以政治领导人一定要先把党内的整个的氛围给做好。那么作为一个领导人，特别要有点热度，我所谓热度就是你能让别人感受到你的热度。这个如果政治领导人没有办法让别人感受到热度，所有一切的这些宣誓啊都可能会流于形式。我想这个是我们对这个两岸领导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期待。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这个分析与探讨，同时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更感谢的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赵全胜教授。
好，谢谢主持人。
以及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